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以哈四天停火将从周五开始，美中俄是谁展现了大国担当？
这一次的四天的人道主义停火，美国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肖美琴重申两岸维持现状，战争不是选项。
War is not an option。
少数派米尔好友相继被消失后，我辞职做了公民记者。
我叫米尔别克，我在乌鲁木齐长大，1984年生，然后我在新疆大学上的计算机科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国际媒体星期四11月23号纷纷报道了卡塔尔方面公布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星期五停火四天的消息。哈马斯将在当天释放几十名以色列人质，而以色列方面也将释放一部分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停火日期原定在星期四开始，但是由于谈判的拖延，停火日期延后一天到星期五。哈马斯通过社媒 Telegram 向外界证实了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星期四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收到了哈马斯方面从加沙地区发来的首批获释以色列人质名单。以哈谈判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展开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星期四11月23号跟媒体进行查叙，向国际媒体发表讲话时讨论到中共对他的制裁，并强调两岸对话的重要性。他说
I think we have reiterated our position that we remain open to dialogue.
我们已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对于对话持开放态度，我们也致力于维持现状。在我们以务实方法平衡我们的国际伙伴关系的同时，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同意我们继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并向对岸表明对话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战争不是选项。另一方面，各方瞩目的台湾在野党联手推出一组总统候选人的蓝白合，星期四11月23号晚似乎已经破局。国民党和民主党分别对外公布第二天各自正式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计划。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星期四晚向媒体发出采访通知，预定星期五上午将前往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该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也随即发出通知，将在星期五上午召开中常会，公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搭档人选。至此，两党合作共推一组候选人的计划已经破灭。11月24号星期五是台湾中选会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多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外长本周访问北京，就加沙问题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否具有建设性？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1月22号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的时候说，我会让习主席自己说明他会做或不会做什么。总统确实向习主席提出了中东当前状况的问题，我们当然敦促习主席利用他在德黑兰的影响力，以确保向伊朗最高领袖传达我们对当前局势的重视程度，而且我们不想看到这场战争扩大或升级，但是中国在该地区也有利益。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强烈希望他们能够利用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科比表示，我们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感到满意，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借此在穆斯林国家之间扩大影响力。印度救援人员希望能在11月23号完成挖掘工作，解救自12号就被困在北阿坎德邦坍塌隧道的41名工人。 被阿坎德省省长达米说，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受困者。达米向隧道里的工人说，你们都很勇敢，每个人都在为你们祈祷。11月12号，印度北阿坎德省一条在建的公路隧道发生坍塌意外，41名工人受困。连日来，通过一条水管取得氧气、干粮以及抗焦虑药物。荷兰国会改选星期311月22号结束投票，出口民调显示，极右派自由党将成为赢得35席的最大赢家。一向主张脱欧、反伊斯兰、反移民而有荷兰特朗普之称的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威尔德斯有望成为总理，为欧洲政局投下变数。威尔德斯说，我们将确保荷兰再次属于荷兰人，我们将限制难民潮和移民，人民的钱包将再次拥有更多钱。志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以哈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美中俄是谁展现了大国担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1月22号达成协议，将暂时停火4天。哈马斯将释放其绑架在加沙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协议还允许人道援助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这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停火。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其中积极斡旋。对于这次临时停火的意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各位观众朋友，感恩节快乐。这样，我们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跟哈马斯呢陷入了一个可以说在国际政治中呢和美国政治和以色列政治呢都出现了一种乱局。那我觉得现在呢能够有个暂停呢，那么对以色列国内政治、对美国国内政治、对世界的格局呢，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反省时期。那么我认为这个暂停呢，这个停火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如果能够落实他现在的人质的这个交换。那么目前那个已经那个达成协议，尤其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妇女、儿童，那么能够双方进行交换。而且以色列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哈马斯那个进攻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尤其是10月份，那么以色列呢抓捕的那个巴勒斯坦的人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外交的一个根源呢，冲突的根源。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人质的交换，那么一个暂时停火了，我认为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呢在任何的冲突中，如果有积极的这种导向出现，如果大家能够不断的推进的话呢，往往这种积极的成果呢会扩展。那么人们呢会认为呢这个就是做法可能对以色列呢是不利的，那么我认为这并不会说对以色列不利，因为以色列国内现在也是非常分裂。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呢，那么他现在呢面临着强大的这个反对。那么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质的家属，那么举行的游行呢，那么那个从特拉维夫，那么游到就是耶路撒冷呢，其实也是针对他自己的内塔尼亚胡的政策的不满呢和抗议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对内塔尼亚胡怎么样倾听以色列人的声音，怎么样那个就是评估国际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我认为都是有价值的。再说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到加沙，那么所以现在呢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看到在媒体上出现的更多是一个认知战、宣传战。那我认为作为以色列来说，那么包括以色列军方来说，如何消化目前他们获得的成果，那么同时在宣传战和认知战上呢加强他们的成果呢，那我觉得这对以色列其实是有利。
以哈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这是美国政府不懈外交努力的结果。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以哈冲突中间呢美国可以说这一次的4天的人道主义停火美国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呢它实际上呢 是几方啊，一个是卡塔尔，一个是埃及啊，一个是美国啊，这个三国呢啊是在整个在斡旋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卡塔尔起了一个枢纽作用，约旦呢，因为啊他前一段时间因为所谓阿拉伯医院的轰炸问题，他拒绝了拜登前往约旦的磋商，所以我看约旦这一次啊是在场边观看啊，没出局了。那么应该说主要是美国的作用，美国的作用。那么美国还在东地中海有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啊，可以说抑制了这个真主党和伊朗的介入。这样的话呢，把伊朗和俄罗斯啊摒斥在外啊，这个当然也是普京所说的啊，以哈这个以巴这个形势，主要是因为美国垄断了这个调停的这个角色。那么可以是这样，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啊，不管怎么样进展，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协议啊是美，可以说美国主导的。因为我看到有关报道啊，拜登总统啊最近呢几乎是天天啊都在关注此事，而且和内塔尼亚胡和约旦的国王保持着一个紧密的沟通。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热搜，亮亮和丽君的绝境是民众的绝境。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自中共建政以来，如果你投胎在农村，那你就背负上了原罪，成为共和国的贱民。在过去繁荣的40年里，不论是农家子弟还是小镇青年，用几乎自虐式的做卷子考上大学，然后飘在大城市，辛苦工作，娶妻生子，买房买车，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这个群体被不那么友好的称为小镇做题家。然而当经济全线坍塌，首先倒下的就是他们，背负沉重的房贷却失业了，集全家之力购买的蜗居又烂尾了，一粒沙子落在他们头上就是一座山。下面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与您分享亮亮和丽君的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来自河南的一对小夫妻亮亮和丽君的故事。他们是标准的小镇做题家，2021年10月份在郑州买了个房子，首付20多万，月供6000多。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刚买房子不久后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一个视频。
2013年我们在大学图书馆相遇，然后就开始了谈恋爱。很快大学时光就过完了，然后2015年我们毕业了，然后我们又选择了专升本，他考上了
南阳师范，
然后我考上了洛阳理工。
洛阳理工，
对，然后又开始了异地恋。2年后我们本科毕业。
2014年
我选择去工地，然后工地一待就是3年。2018年我在工地买下人生第一辆车，
希望老公真的好棒。
当时就是买第一辆车的时候特别高兴。
对呀，
然后2020年就是我们结束异地恋，我也还清了车贷，然后我们就留在了郑州。
老公棒棒哒的。
对，正式开始了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重新开始。
对，然后2021年9月份，我们结束了8年的恋爱长跑，
不容易。
然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绕入了九
九四呢。然后紧接着2021年的10月份，我们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一套房很激动。
房子的首付是他们两个家庭的人掏空了家底筹集的，二人的收入也就刚好10000左右。还完房贷，在他们看来，每月剩下的几千块应该可以养家育儿。经济的全面下行波及这对阳光的年轻人。买了房子的半个月后，李军的工资从原来的4500降到了2000多。面临着这个打击，他们两个人依然努力的工作。亮亮下班后开始开网约车，弥补王军收入的减少。这个时候，他们还坚强地维持着笑容，乐观地看向未来。毕竟自己梦寐以求的房子指日可待。
也提高我们谋生的能力，努力变得乐观宽容。
对于我们而言，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最经济实惠的我爱你。
然而房地产行业整体坍塌，大而不能倒的恒大暴雷，他们的开发商融创也传出暴雷的消息。网友们试着在网上警告亮亮和丽君，也许是因为一般人都不敢想象自己最糟糕的可能性吧，这对夫妻依然坚信自己的梦想会实现。原本2024年要交房，如今亮亮和丽君的房子也就烂尾了。这个98平米的小房子从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噩梦。这个房子已经占用了他们所有的付出，而且一旦烂尾也就绑定了他们的下半生。在这个时候，小两口唯一剩下的就只是挣扎着保留住自己乐观的看法。他们发视频说，房子没有烂尾，只是进度稍微有点缓慢。
我们的房子没有烂尾。
当亮亮和丽君买房子的时候，他们用了融创的一个销售优惠，本来应该拿到20000元，结果融创一直拖着不给这笔钱。11月15日，两口子去了融创的一个促销活动，当场试着讨回个公道，结果他们两人遭到了融创人员的殴打，丽君的手机也被夺走了。亮亮用他的小号更新了一段视频，他被封口了。
给我一个交代，给我一个交代。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有6亿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追逐自己的城市梦。他们是10000个亮亮和丽君，就像亮亮说的，因为他们是个 UP 主，有流量，大家才知道他们的故事。而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生，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悄然熄灭，无人知晓。观众朋友们，是谁粉碎了他们的城市梦？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谢谢齐小天分享亮亮和丽君的故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关注少数派米尔称，好友相继被消失后，我辞职做了公民记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米尔曾是中石油的一名国企员工，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10多年后的一天，他发现同乡的同事兼好友回新疆之后失联了。数月后，他的领导才告诉他他们被抓了。米尔想要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困在国内的同事，离开了偏远的油田作业区，他来到了城市打听情况。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有股抑制不住的冲动，一种责任感让他踏上了一段无法回头的征途。下面为您选播岳阳电话主持人武阳的报道。少数派米尔称，好友相继被消失后，我辞职做了公民记者。
我叫米尔别克，我在乌鲁木齐长大，1984年生，然后我在新疆大学上的计算机科学。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因为我们是哈萨克人，然后当时是那个有个2007年那个招聘会的时候，到了最后一个看到一个中国石油的那个招聘会嘛，在他的那个摊子，他上面写的信哈萨克，就乞丐就问我为什么，他们说我们需要理科生，要派往那个哈萨克斯坦，因为你们 会中文和哈萨克语。我被选上，然后我们派到了北京培训3-4个月，然后又到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石油工作期间，我是没有被排斥、被歧视过，反而是我因为我的哈萨克身份被他们就是重用。那边的环境也是待遇也是很高，大家都是相互尊重这种。200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开始接触有关网上的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一些内容嘛，一方面是好奇，然后一方面是我是没时间阅读这些东西。我有一个习惯嘛，就是把那些网站给保存下来，然后以后有时间再看嘛。当时在乌鲁木齐下飞机的时候，没人会检查我们的笔记本啊，那个就是宽松一点。然后我们坐2009年5月15号，我们坐公交车过境的时候，在塔城的那个巴克杜口岸的边境员检查我的笔记本，查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内容。然后他们说我把我关3年，就是疲劳审讯。我们在那边待了10天左右，最后一天就是他们说可以放我，是但有个要求，就是他说要做个那个认罪视频。但是他们给我的罪名不是那个反对共产党内容，他们说是我是传播淫秽，就是他们给你一个丢脸的那种罪名。然后他们最后说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给你排任务，就是要跟踪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2009年5月25号，我跟父亲一块过境了，到了哈萨克斯坦之后我就开始申请移民嘛，我就没去过中国嘛，担心就是回来之后被他们抓。当时有一我的同学们，有一次我跟他们从乌鲁木齐回来，跟他们一块聊，他是当过协警，然后他说哎呀乌鲁木齐啊新疆没有那个事儿，他们都是挺好的，都抓的这些就是犯罪分子，你们不要传播什么谣言啊，就然后我们就喝酒啊聊天。我就聊着聊着我就跟他就开了那个房间嘛，其他人走了，他就坐在我对面，就小伙子他就哭，他说梅尔啊梅尔，那个你的同学，就我们的同学，就是哈密就被抓了，还有某某同学被抓了。
米尔开始了书写和记录，也开始了自己多面的人生。一边是国有企业中的巨头中石油的哈国工程师，一边是以自由为名的公民记者，为远在新疆的同胞们书写一篇篇血与泪的文章。
当时就是外面听到那个警笛声的话，我就害怕，我就直接把手机就扔掉。就是看到完路上看到警察都觉得害怕，就是这种哈国警察的这种过程是一种很矛盾的，就是我害怕，我也是就是甚至听到鸣笛声都害怕的，但是这个是我必须要做，就是一种就是 duty 责任。当时我在人权组织工作的时候，也是我每天都要换3种身份，我工作的时候在家里是我自己，然后我在人权组织的时候我是那个另一个名字叫泰贝阿的，我在晚上的时候我是那个一直跟他在那个网上写东西的。
2021年，米尔所在的人权组织被查封，负责人被抓，米尔感受到了危险近在咫尺，逃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经历也是我从2009年就是开始不能回中国，不能回我的家乡，不能见我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开始适应了哈萨克斯坦时候，然后再过10年，我又被迫移民到法国，又重新从零开始，感觉是很那个，就是心情也是很复杂。
谢谢武阳的报道。少数派米尔称，好友相继被消失后，我辞职做了公民记者。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共反犹立场从何而来？
2009年5月，律师蒲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 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中共把自己塑造成公道调停人的角色，同时通过官媒发布反犹言论。随后，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政治的说法在中国舆论场大行其道。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陈云的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主张保护平民，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与此同时，受到中国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官媒与互联网广泛发布各种反犹言论，而中国官媒一向被视为传达中国政府意志的宣传工具。中国中央电视台10月发布的一档美国选战中的以色列因素节目片段中，称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3%，却控制着70%的美国财富，并且说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也是美国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相关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获得近1亿次的浏览量。陈云的报道说，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宣传明显夸大扭曲了犹太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而中共进行如此宣传就是要插手中东事务。唐靖远说，
中共插手中东事务的根本目的呢，是将其作为与美国进行一个全球范围大国竞争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就是他先挑起在不同地区的战乱和纷争，然后呢，他再趁乱来夺取一个主导权，改写旧秩序。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那个所谓百年大变局的轮廓和一个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中共领导全球新秩序。
陈云的报道还引述唐靖远的话说，首先犹太人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派别、政治倾向、社会背景等，内部也存在分歧和冲突，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或者协调。其次，美国政府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有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统、选举制度、政党体系、民间组织等多个层次和部门组成，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权利和责任，相互制衡和协调。最后，犹太人在美国只占人口2.3%，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受制于美国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社会，而其他族裔和群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并不弱。这次以哈战争中，美国社会支持巴勒斯坦的声浪远大于支持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云的报道还说，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每一个利益团体在美国都有影响美国政府的途径，并不仅仅只有犹太人，中国人、华裔也有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重点不是有哪一个团体足以控制美国政府，而是一个民主国家本来就能容纳各方不同的声音。王洪仁说，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一点去想要夸张，甚至是把这个冲突给扩大化的一个策略啊，我觉得他这个是比较是像是策略性的使用。我觉得他当然他会利用这种说法来去，趁这个时间点哦，加深这一些对美国本来反美势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加他们的力道。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当然中国官方这样的说法是他们企图想要插出这个中东的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把美国他的对手给丑化，然后进行这样论述。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反犹立场从何而来？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